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时事新闻、万象更新、众生诵师恩、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时事评论、不要为历史债务买单。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在这次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每个阶段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人表现出来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表现出来就是让学员和大法弟子能够去辨别，学会在法中修，学会遇事总是把修炼作为出发点，同化大法多救人，而不是人心不断，总是被人心所左右。然而在大陆的特定环境中，总是有些人出发点不是把修炼放在第一位，踏踏实实地做好该做的救人的事，而总是把人心为出发点，有的自我膨胀，自心生魔，有的把人捧成魔还不自知，也有的人名情色欲心不去，失去道德底线还被捧着，认为比别人有本事，有人总想人为的更轻易地制造某种形式，好大喜功，浮在表面，忘记了一切都是神定、天定、师父所主掌，包括大陆的环境，以及给大陆弟子修炼和救人的特定环境。也有的大陆学员总想着到海外就能如何，或者在海外出书等等。正法的安排不是人心所能理解的。比如不允许大陆学员在海外出书，是因为大陆学员就需要在大陆的环境和条件中扎扎实实的修炼简约，才能成就该成就的，海外的情况另有安排。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中讲过，修炼就是大浪淘沙一样，沙子都筛出去，剩下来的那才是金子，能剩下多少金子，那就看大家自己怎么修。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修炼的环境比作熔炉，那么在金沙混杂的情况下，金子在火中得到熔炼，沙石也在火中熔烧，不能说经过火焰的都是金子。比如沈阳的李旭鹏，其所起的作用已经能与魔相提并论了，可各地还有不少学员在捧。对李旭鹏来说，如现在能立即洗心革面，还有机会修炼和弥补，否则后果惨痛，不堪自负。对于其他被卷入的学员，为什么十几年的考验面前还学不会识别？遇事出发点是为了修炼救人，还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和人心？每次祸乱面前，自己究竟演了什么角色？正法所剩的时间绝不是为了安逸和人心的， 希望大家清醒头脑，能真的把法放在心中，指导自己的言行，才能在人间证实真善忍的威力。明慧编辑部，2015年2月17日。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万象更新，众生送师恩。中国传统新年是华夏儿女合家团聚、辞旧迎新，表达对天地的敬畏、感恩和诚敬的最隆重节日。在新年来临之际，如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民众，通过明慧网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诗画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四川农村一名76岁的大法弟子问候师父新年好，他说：“小时候就听家奶奶说，将来有圣王下世渡人。弟子有幸等到师父传法，真是太幸运了。我每天早上3点左右起来练功发正念，然后读转法轮，每天都很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在新的一年里要努力做好3件事，兼修到底。”
辽宁抚顺市一对姐妹说：“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们对师尊的无比感恩与敬仰。5年前，姐姐做了卵巢癌、乳腺癌手术，妹妹也做了卵巢癌手术，都是被医生判了死刑的人。是慈悲、伟大而神圣的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之中捞出、洗净，使我们成为无比幸福的大法弟子。”
黑龙江大兴安岭一位残疾孩子说：“我原来痴呆傻偏瘫都占全了，不能上学，不会说话，听不见声音，对声音一点感觉都没有，半个身子不好使。妈妈学大法后，我能上学了，我的耳朵能听到声音了，身体健康了。现在我虽然还说不太清楚话，但是能说出声音了。别人见到我都夸我聪明伶俐，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北京新大法学员说：“感谢师父把我从苦海中捞起，用巨大的承受为我偿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给了我新的生命，为我擦干眼泪，扶着我一步步走上回家的修炼路，成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幸运的大法弟子，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
吉林长春一家三口大法弟子说：“从2006年开始修炼至今，在宇宙大法的佛光普照下，在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们在修炼的道路上一直平稳地走到今天。在不断的学法向内找的过程中，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性得到了巨大的升华。我们每天都在快乐地做着师尊要求的3件事，感到无比的幸福与荣耀。”
重庆一对夫妻大法弟子说：“我俩随师修炼19年，经历血雨腥风艰难的日日夜夜，摔了不少跟头，常常伴着宵夜过关和磨难的痛苦，全是师父替弟子承受，是师父扶着我俩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是师父您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两颗淳朴的心光亮起来，找到一条光明的回归路。感谢师尊。”
四川一教师大法弟子说：“在风风雨雨15年的正法修炼中，因为悟性差，固守强烈的执着，被旧势力钻空子进行干扰，而差点失去同化大法的万古机缘。谢谢师父无量慈悲的点悟与呵护，在您的浩荡洪恩中，弟子冲破了阻碍，走出了迷途，重拾了修炼的信心。”
黑龙江伊春大法弟子说：“又是一年春来到，师尊为拯救苍穹和众生在不断的付出，浩荡佛恩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只能表示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丝一念都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法，做好3件事，争取跟上正法进程，回归不松步。”
军队转业干部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说：“弟子每一步的升华都凝聚着师尊无限的心血，师恩浩荡，弟子生命的永远也无从回报。 唯有在这稍纵即逝的珍贵时刻，勇猛精进，实实在在地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下世前的神圣誓约，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徒的伟大责任，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辜负千万年来无量众生的殷切期盼。
江西九江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说，虽然我们这里弟子们都从未见过师面，弟子们完全信师信法。河北保定市大法弟子表示，做好三件事，归正一丝一念，严格要求自己，不懈怠，不放松，不管环境有什么变化，都要求自己尽量做到修炼如初。河南焦作市大法弟子说，在新的一年里，会更加坚定地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该救度的众生，把真相资料送到每一个有缘人的手里。不管社会的形势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做到心不动。
辽宁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师尊为拯救大穷众生，为救度我们，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操碎了多少心，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在修炼中，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师尊的浩荡宏恩。师尊啊，我们想说感谢，可是又怎能用感谢的简单词藻来表达师尊对我们的慈悲救度之恩。我们学法小组的弟子一致表示，坚定地跟师尊走，坚定地修大法，坚定地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
山东大法弟子表示，在这一年里，我们一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放下一切人心和观念，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让师父少一份操心，多一份安慰，自己也少留一份遗憾，圆满随师还。
海军某研究所技术人员说，尊敬的李大师您好，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们对您的无限敬仰与感恩。我们敬仰每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因为他们弃生死于不顾，令恶人胆寒，尤其是他们面对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依然怀着大善之举来面对，慈悲地向身边的每一个人讲着真相，救赎着每一个被迷失的灵魂。从法轮大法修炼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在中国新年来临之际，台湾台北市、新北市地区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于2月1日汇聚台北自由广场大练功，并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敬谢师恩。
2月14号，纽约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法拉盛举办的迎新年活动，恭祝师父新年好。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们表演了多彩的文艺节目，表达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无限感恩，表达通过亲身修炼与实践所证实的真理，也是他们内心最想对世人说的一句话，法轮大法好。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2月14日和15日，丹麦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市在奥登塞会议中心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健康博览会。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众多的参观人和参展人，还有不少人当场学练法轮功。人们在这里了解到法轮功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的盛况，以及中共迫害的罪恶，纷纷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就读师范学院的女生和她的两位朋友兴致勃勃地看展，当听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后，都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位在大赦国际工作的先生签名后表示，知道一些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也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2月7号，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来到繁华的库普切诺地铁站附近，向过往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许多行人驻足观看真相横幅和展板，了解真相，并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 许多人在签名后对学员说：“谢谢你们，祝你们成功。”一名男子详细了解了真相，不仅自己签名，还主动向其他行人介绍情况，并呼吁他们签名制止迫害。他对学员们说：“你们做得很对，有你们做这样的事情真好。”
真善忍国际美展第二次来到德国文化古城科隆，五十多位各界人士，包括当地的艺术家，1月30日前来参加画展开幕式。科隆市内城区区长安德里亚斯·胡普克致辞表示，在迫害和不公正发生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沉默。他说，人得能够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每一个政治家必须对迫害说不。这类事情，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对我个人触及非常大。科隆是北京的友好城市，这已是事实，我们得有勇气对迫害发出反对声音。
巴黎埃菲尔铁塔是著名旅游点，每天都有大批游客，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前来观光。而拉法耶特商场也世界闻名，是游客去参观购物的场所。新年伊始这段时间，一台一台的旅游大巴士把人拉到这里观光，当然他们也看到了法轮功的真相展板。一位40多岁的大陆男士一边听法轮功学员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一边在点头。随后他真诚地对法轮功学员说，当我看到那些高官贪污上亿，二奶上百，把老百姓的血汗钱都倒腾到国外去了，我觉得自己还是其中一员，那就是耻辱，心里堵得慌，现在退出恶党，心里轻松了，谢谢您。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关日安、张玉堂，2015年2月13日9时在爱民区法院遭非法开庭。在张玉堂宣读自己的陈述词时，审判长纪明让人拿水喝。张玉堂喝下后出现语言不清、头晕、思维模糊的状态，而且剧烈头痛。更为反常的是，中午休庭时正常走出法庭的关日安，下午是被法庭用轮椅推进去的，无力地歪着头，看上去处于类似昏迷的状态。审判长纪明公然无耻地宣称，关日安对法庭提问不回答视为默认。
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车中山、朱成前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由于抵制所谓的转化，目前遭受了残忍的暴力殴打及酷刑折磨。朱成前从早上六点至晚上六点一直绑在老虎凳上迫害，至今监狱仍不许车中山的妻子和朱成前的哥哥会见。
贵州省铜仁市法轮功学员杨兰珍女士，2014年5月份被警方及自己的亲人以精神不正常为借口送进了铜仁西南精神病医院，至今仍被关押。当局不允许除直系亲属外的人员探视。经多方了解得到的消息是，杨兰珍精神状态还好，但是因为还坚持练法轮功，所以不能出院。杨兰珍2013年10月14日左右被从家中带走，后送至贵阳市兰宁沟洗脑班，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脸变形，手被打肿，认识他的人第一眼绝不会认出他来。
河北石家庄年近70的法轮功学员吴进虎，2015年1月5号被非法逮捕，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老人血压一直很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看守所推脱不放人。吴进虎2014年12月29号被石家庄市及裕华公安分局的20多个警察突然闯入租房绑架。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新乐现场指挥抓人、抄家和录像。12月30、31号两次送押，看守所因老人血压高达190毫米汞柱曾两次拒收。
甘肃会宁县前优秀警官、法轮功学员陈仲轩被迫流离失所多年。2014年9月19日遭白银市国保大队樊丰涛等恶警绑架构陷。2015年2月6日被白银法院非法冤判六年。陈仲轩的妻子韩秀芳遭冤狱迫害三年，刚刚脱离黑窝。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巴中民众签字盖手印，要求释放好人彭化英。彭化英女士，四川省巴中市统计局优秀公务员，主任科员，30多年来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省市县先进工作者。2004年积劳成疾，瘫痪在床，成渝两地各大医院医治无效，生不如死。2008年在治疗期间，偶遇一位好心人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的命。求生的欲望使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修炼法轮功，一个月时间，所有疾病不翼而飞，能骑自行车上班了。彭化英女士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神奇事例向人介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却因而多次遭到中共迫害，被非法劳教、判刑、判三还五。2014年9月，彭化英向中央巡视组反映遭受无辜迫害的情况，巡视组转给了地方，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被押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关押。巴中民众得知彭化英女士的冤情后，个人盖手印，单位盖公章，声援彭化英。目前已经有426人签字盖手印，5家单位盖公章，要求无罪释放优秀公务员彭化英女士。其中有几位在职的中共党员干部了解到中共不承认彭化英女士30几年的工龄，不给发退休工资，剥夺生存权，十分气愤，真名实姓退出了中共邪恶组织。
上海阎锡红被非法关押大半年，妻子呼吁还其自由。上海奉贤区法轮功学员阎锡红，2014年5月12日被上海奉贤区国宝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大半年，面临非法判刑。在被绑架的第18天，家人就接到非法逮捕通知书。阎锡红开办公司的正常业务无法开展，一家人断了经济支柱，妻子带着3个小孩艰难度日。这是阎锡红第4次遭受迫害。阎锡红的妻子陆波呼吁相关检察员、公诉人、法官无罪释放阎锡红。陆波在信中写道，阎锡红和我均出生在农村家庭，阎锡红上学时学费都是借的，凭着为人忠厚和吃苦耐劳，进入了飞利浦公司做采购，工资加回扣一时挣了不少钱。这时突然获知父亲患了癌症，作为孝子的他跑了很多医院，花完了所有的积蓄，也没能挽救父亲。父亲的离世让他对人生的无常开始有了新的思考，一直到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才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和生命的意义。他用大法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客户送的各种名贵礼品和回扣不再收受，因为他懂得了不该自己的东西得了就要失去自身的德，这是最得不偿失的。为此他辞去了采购的肥差，自主创业，生意上从不坑蒙拐骗，产品质量严格把关。修炼法轮大法也让他更加懂得珍惜遇到的每一个人。
曝光恶人恶行，效果确实好。在此举一例，本地区一同修被营救出来后，直接参与绑架的协警到610拿到了5000元所谓的奖励。我们地区的同修把此协警的恶行做了一张传单，传单上具体登载了此协警的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一是把传单做成不干胶，在全镇范围内张贴；二是把传单做成单张，直接在此协警居住的村子里散发，特别是也发到了其家里；三是把此传单做成了彩信，在全市的政府、公检法等单位的领导中发送彩信，揭露相关恶人恶行，包括市610有关恶人的恶行。后来接到反馈，此协警被他的叔叔扇了耳光，骂此协警净干丢人的缺德事。试想一下，此协警经历了这番事情后，以后可能是不敢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建议同兄们能尽最大努力做好曝光当地恶人恶行的事，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请石家庄学员警惕桂远万能信用卡传销骗局。近日，经闻石家庄一对很高调的学员夫妇在亲戚同修中大力推广桂远万能信用卡， 很多同修不知咋回事，就被赚钱的承诺吸引进来，交了钱买了假信用卡。这些学员成了他们传销体系的下线，有的也被迷惑，成了传销的代理和业务员，积极组建了学员和亲戚为主的传销层级团队。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传销，以赊销作为伪装，采用的假信用卡提前透支的形式，让你先买指定货品再还债，表面上和先交钱后拿货的传销不同。可是剥去这个面具，就能看到它具备传销的一切欺骗特征。请被迷惑的同修早日警醒，除去名利心，退出传销，多学法，多救人，做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严正声明，本周36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9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将功补过的赵警官，南京来稿。2014年的一天，吃过中饭，我照常骑车出去讲真相，劝人三退。劝退一个人后，骑车刚离开，四五个带红袖章的人追上来，把我从自行车上拽下来，大声叫喊着，然后拨打110喊来了警察。四五个带红袖章的人又把我拽上了警车，带到附近派出所。一名警察把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拿出一本记录本，说下面回答我的问题。没等他问，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那个警察瞪个大眼，只是听也不问了，一个字也没写。这时又走进来一个姓赵的警察。赵警官一见到我就问，哎呀，老王，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那个准备记录的警察告诉他，我是被几个带红袖章的人报警带来的。赵警察说，我认识老王，他本来身体不好，是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我了解他，你不要费心了，你忙你的去吧。赵警官走出去，对那几个带红袖章的人说，你们吃饱饭没事干了，来抓法轮功。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他在大街上叫人退党，我们能不抓吗？赵警察说，法轮功天天都在外面讲真相，叫人退党，你能抓完了啊？啊，滚。那几个带红袖章的人站在那儿，正准备领赏呢，听了赵警官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不吭声了，最后灰溜溜地走了。赵警官对我说，你回家吧，今后注意点。我叫他退党，他说知道了。这事是我没想到的。这个赵警官前几年真是坏透了，打过好多法轮功学员，我也被他毒打过。现在他明白真相后改邪归正，主动保护法轮功学员，是在将功补过啊。我真为他高兴，他的善行必将给他带来善报。再说一件事，2014年12月中旬，李女士像往常一样去人群中面对面发放九瓶共产党、风雨天地行、真相等，当时围着的有七八个人，她一边发光盘一边给他们讲真相，大多数人都认真地听着。这时突然来了两个便衣，要带李女士走，李女士不跟他俩走，已明白真相的人分别抱住两个便衣，高声对他说，大姐你快跑。在人们的帮助下，李女士安全地走开了。
河北廊坊、北京两地市民签名反迫害。2014年12月到2015年2月期间，河北廊坊、北京两地214名市民不具中共暴政，郑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对法轮功16年来的残酷迫害，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释放全国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随着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讲真相，很多百姓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甚至很多在公检法司工作的人也不愿意迫害他继续，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三退，甚至为自己过去无知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感到羞愧和良心不安。而在他们和法轮功学员近距离接触时，更感到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也非常敬佩李洪志大师，人心的转变是巨大的。在法轮功学员征签中，一名中年男士签完后才看到征签词，说只要是法轮功征签，签多少回我都签，我就应该签，我非常支持法轮功，支持正义。公安系统一名局级干部在法轮功学员跟前大骂共产党江泽民是个大坏蛋，更是个大笨蛋，不该迫害法轮功。一名政府官员说，你帮我签上吧，我支持你们。一位女士说一件事，说现在的人都知道中共不好，我父亲是政法委书记，让我告诉我家修炼的亲戚注意点。我说知道。父亲说，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共产党有多黑多邪吗？办完退休那天，我父亲一出单位大门就将自己的档案丢在垃圾桶里，说这东西拿回家不好。北京一对耄耋老人说，老头今年86岁，老太太今年84岁，相信法轮功，还在危难时帮助过法轮功学员，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儿女回来，看见老太太头发黑了，就问您是不是染发了，老太太说没有，女儿赶紧把镜子拿过来一照，老太太高兴地说，我的头发变黑了，是我念九字吉言的福报。一名法轮功家属过去反对家人修炼，这次碰到法轮功学员征签，态度180度转弯，非常热情地签了字，还让自己的孩子和雇来的工人也签了。一位男士不仅自己签，还让自己的媳妇儿也签上。一位20多岁的青年看到人不爱搭理，一说法轮功征签，马上很热情地签了字，并将法轮功学员送到大门外。请听时事评论。不要为历史债务买单，对所有参与迫害者及主政者的告诫。明慧网2015年2月13日报道。2015年2月10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六旬法轮功学员郑淑云二审上诉案。山东正堂律师事务所李仲伟律师逐条剖析，反驳了公诉人的所有指控，为郑淑云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李仲伟律师从正义、良知与道义的层面指出，制定法律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建立法庭的最终目的是主持社会的正义，所以法庭判案必须以正义为依归，法官需要的就是对正义是非的判断，所以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法庭判案就是凭借人的良知，良知既是法律的最高标准，也是判案的最终方法。李仲伟律师的辩护词逐条剖析，有理有据，入情入理，震撼人心，不失为真正的无罪辩护。然而在庭审中，审判长王亨经常打断律师和当事人郑淑云的发言，连正常的陈述辩论都不能说完整，偏袒公诉人。公诉人甚至指责律师在讲真相，怀疑律师是练功人。律师表明自己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法轮功练习者，只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法律工作者和一个具有良知的公民，有义务讲真话，行正道，为公民权利而辩。这样的开庭如同现实社会中的一台舞台剧，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在这里有了真实的表现。2004年底，被称为中国良心的著名律师高志胜写出了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 随后又给中共高层胡锦涛和温家宝写了两封公开信，强烈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中国律师界首次正式公开表明对法轮功的声援与支持，由此拉开了中国大陆数百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维护人间正义的波澜壮阔的序幕。为此，高志胜、王永航等许多律师遭受了来自中共的像对待法轮功学员一样的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中共的极度恐慌。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误判和律师为法轮功学员的无罪辩护中，会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中共的邪恶本质，促使人们去脱离中共，加速中共的解体灭亡。近两亿人士的退党的勇敢义举和维权律师的正义行为，正是民心所向、天灭中共的真实写照。当年高志胜律师在公开信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对今日中国妇孺皆知的正在公开发生的持续迫害无辜信仰者的野蛮暴行，两位若不知情，那是你们针对国人的一种罪责；若知情而不予制止，这与具体行恶者的罪恶合意。这场浩劫的罪恶不始于你们，但这场浩劫在你们二人主政时期得以延续，这场针对自由信仰者的浩劫未能止于你们，这同样亦属于一种罪责。若不尽早身体力行予以制止，这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的结论，而不单单是我个人的一己认识。十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这场无端的迫害仍然在持续着。历史总会翻过这一页，面对这段惨痛的历史和现实，希望大家都应该去深思，并做出正确的选择。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营救同修中心系众生。当同修被绑架迫害时，我们往往想到的只是同修的安危和解脱，而没有考虑那些参与迫害者的真正生命的处境。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首恶除外，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吗？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作为为他的生命，能否通过讲清真相，让公检法司这部分被旧势力推向大法对立面的众生选择未来，摆脱因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重罪而被淘汰的险境，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对正法的安排，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正法中那种慈悲无私的境界就应该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转变观念，不能为了营救而营救，甚至执着营救同修的结果，同修回没回来呀，放没放啊，开没开庭啊，判几年呀，而不是心系众生，把我们该讲的真相讲到位，该救的人把他救了。如果我们做事的基点没有摆正，不是站在正法为他的角度去考虑，旧势力还会抓住我们有漏的私刑干扰重重涉足，不让我们做成救人的事情。 我们这种认识也给身处磨难的同修无意间加了一个物质偿，变相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把同修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师父说，推波助流的世人才是迷途的羔羊。见红银三，我们为了谁？师父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见红银三，生生为此生。我个人认为，迫害我们的那些公检法司人员才是真正的被迫害者。无论我们同修相互配合，直接去职能部门要人营救同修，还是聘请律师打官司，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都应该站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大法的威力才能在世间展现，众生才会感受到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慈悲，才会看到大法的美好。正如师父在法中讲的，大法弟子在大法遭到迫害的时候，大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救度众生，想到的是怎样能够证实大法，这不伟大吗？这场邪恶的安排我们根本就不承认它，但迫害毕竟出现了，邪恶毕竟迫害了那么多众生，我们不应首先想到去抓紧时间救度他们吗？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对人的迫害，抱着一颗常人之心想问题，什么时候给我们平反啊？什么时候结束啊？大家想想，这思想是大法弟子应该想的吗？见经文，北美巡回讲法。前几年我弟一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庭审，我们也聘请了律师，可当时有很多同修都把营救的重点落在了救同修上，发正念也是单纯的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而不是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很少把基点摆在以此为契机救度更多的世人上。还有的同修对公检法司人员形成一种对峙、躲避、仇恨的心理，很少想到他们被邪恶操控迫害大法弟子的后果有多么悲惨。尽管当时有很多大法弟子到法庭外去发正念，就是因为基点不纯，人心复杂，不但没能救度了众生，保护同修，当场律师被驱逐，有的同修当场被绑架。我们没把公检法司的警察当众生，当作真正的被迫害者，而把他们当作迫害者，把大法弟子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心不正才使我们正实法的环境更糟。我们不想也无意救度他们，对他们只有恨没有慈悲，怎么能去解体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啊？今年的一月份，我弟有几位同修被庭审，当我看到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从法院走出来时，我看到他一个人拎着包，步子很沉重，从那么多警察的围控中向宾馆走去的身影，我落泪了。一个常人能顶住这么大的压力，不畏强暴，不惧中共的淫威，敢于从道义层面和法律上给法轮功学员辩护，敢于说句真话，面对被操控的法官、警察，坦然讲述大法的真相。那一刻，我对于某些职业众生的敌视、对峙的心理消失殆尽，我的慈悲心出来了。再看这些警察，真的觉得他们太可怜了。如果我们不解决其背后的邪恶，而是把眼睛盯在表面人这里，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表面的人还会继续被操控感怀式，从而毁了更多世人，也毁了他们自己。想到此，我越发觉得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的巨大。我们这些冒着天胆下来的大法弟子，怎么能够由于怕心、自保等私心，不去兑现自己的誓约，愧对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相信大法弟子一定能救了他们的众生啊。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人的观念才能去掉人的壳。前段时间在与同修切磋中，深刻认识到只有转变人的观念，去掉人心，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提高上来。修炼是严肃的，现举几个同修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与同修交流，让我们在这宝贵的修炼机缘中共同提高。一、负面教训。同修 A 助师正法的事做得非常好，别人不敢做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但家中遇到矛盾不知修自己，和兄弟媳妇儿儿媳妇儿都因为利益发生了矛盾，委屈怨恨生气，心里咽不下这口气，过不去这一关，总认为自己付出那么多反而没落着好，觉得周围的人都是没良心的人，都对不起自己，完全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而不是用正法理来衡量，时间拖得太长，结果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以病业离世。同修 B 助师正法的事也很努力，这些年也没少做，每天学两讲法，练两遍功，谈起法理也很清晰，遇到事或矛盾却都是常人观念了，觉得周围的人都对不起自己，都欠自己的，又怨又恨，尤其在家里更不修自己，经常和家人犟嘴，争常人的理，总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总争常人的理，不就是用常人的理衡量，争个你错我对吗？那不就是和常人一样了吗？就出现了常人状态，脑血栓症状。二、正面例子。同修 C 是老太太，几年前也不太会修，七年骨子八年糠的，心里不平衡，老头不修炼经常干扰他，给他气受，近几年老同修会修了，观念转变过来了，完全用师父的法来衡量，每天上午上街讲真相，午后在家学法，家务活都是他的，上街买菜看到常人挑直溜顺溜的豆角，他就到大堆里抓几把，从不挑，买鸡蛋挨个拿，碰到大的拿大的，碰到小的脏的都拿着，也从不挑，真心向被自己伤害过的人说声对不起，真心向伤害自己的人说声谢谢。宇宙的理是公平的，谁也没吃亏，谁也没得到便宜，你吃亏你还业得得提高了，他占便宜他造业就失德了。经过这几年的会修实修同化法，老太太白发长出黑发，皮肤白白的，家里老头也由干扰变成学法练功了。同修弟在妻子去世后，家中几亩地被妹妹不知一声霸去耕种了，楼房被老母亲要去了，成了没家没业的人，而他却乐呵呵地找个地方住，自己打工挣钱维持生活，什么也干扰不了他，三件事做得非常好。当同修真的把人心都放下时，他的楼房地又都还给他了，跟他交流没有夸夸其谈，只有默默实修。我跟他交流我最苦恼难去的色欲之心时，他说咱们这一法门是性命双修，师父说大家想一想，我们练功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你不能老这样泄呀，转法轮。我个人理解没有精满自溢，非得排泄这一说，在身体内就转化了，是空的，只是跟抽烟有瘾一样，把瘾再取干净，思想跟三岁孩子一样，没有这方面概念。我听完也明白了法理，转变观念，断了欲。通过与同修们交流，我认识到用人的观念人的理做事，那就是人做人事，只有转变观念放弃人心，用高层次的理来衡量，才是修炼人，才是同化法。所以自己受到委屈误解不公时，不再与人争辩争理，这是师父为我安排提高的机会，不与人一般见识，超脱出来才是个修炼人，才能提高。如果长期和常人一样争个你错我对，那不就是常人吗？就长期不在法上了，可能就会被邪恶以各种借口迫害。大法弟子都想跟师父回家，可是怎样退掉人的这层壳呢？师父说 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经济要旨警言，人的这层理，人的这层观念，不就是人的这层壳吗？转变人的观念，去掉人心，不就去掉人的壳了吗？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帮助同修中提高。近两三年来，我在协调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到几位长期处于病业磨难或修炼状态不好的同修。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正念足一些，修炼中精进一些，不叫邪恶钻空子，这样大法弟子就会少遭受损失，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讲真相中需要人手，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讲真相救众生，更多的人来参与各个项目破除邪恶的迫害，那么少一个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不希望丢掉任何一个人，也不想失去再过早的叫他们走。遵照师父教诲，我决定一一帮助他们，同时没有分别心，无论是不是我协调范围之内的都去做。以下是我们帮助两位不同状态同修走正修炼道路的过程和体悟。2011年春末，我如约去一个同修家，这位同修约78岁，一人独居，我见他视力听力很差，与他说话要靠近耳边大声吼，他才能听见，走路要人搀扶，生活不能自理，家中请有保姆，学法发正念犯困，修炼状态很差，我一句一句教他发正念的内容，连续约十遍他都记不住一句。鉴于同修被邪恶严重干扰的情况，我们商定，学法小组及认识的同修自愿参加组成一个项目组，考虑到安全因素，又不影响参与同修做三件事，将参与的同修分成每两个人为一组，每天轮换，共安排了七天上午9点至12点一起读转法轮一讲，开始结束各发一次正念。在读法的过程中，不时提醒同修听清楚没有，等他点头后再继续读，大家自始至终不落常人科，不指责同修，以法中修出的善心对待同修，形成一个纯正祥和慈悲的场，坚信能解体同修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使他走出磨难。每天学完法后，我单独留下2个小时，与同修交流有关排除干扰、走出磨难的体悟。2天后，同修不犯困了。第5天，听力、记忆力大大改善，能记住发正念的内容。第6天，除了练静功外，还能站立练动功第1、3、4套，身体也不摇晃了。我对同修说，你的状态基本正常了，希望你在今后学法实修中向内找，提高心性，抓紧救人。2011年下半年，我连续3次遇到多年不见的一位同修，他谈及他的老伴儿同修从主意识不清发展到大小便失禁，还不时说胡话，这位同修希望我去看看，能帮助帮助他的老伴儿。我去后一看，狭窄的住房住着祖孙5口人，老两口的卧室只摆着一张双人床，房间四周堆满了衣物，无立足之地。同修老伴儿终日坐在便凳上，生活不能自理。
我所在的学法小组同修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80岁左右的就有3人，家家住的都宽敞干净。同修们知道情况后，商议每天上午安排1人与同修一起读法，发正念半小时。开始后发现同修状态也不好，鼻塞，发正念身体晃动，犯困，一直以来只学转法轮。交流中感觉到他对法的体悟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于是我们便转而以帮助同修为主。他提高跟上正法进程后，家中的场才正。于是我们便和同修一起读师父720以后的讲法。这一学才知道同修连字都认识不了多少，大家就耐心的一字一句的带着同修读，有时还进行切磋。从8月盛夏酷暑到隆冬严寒，直至春暖花开，历时8个月，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从未懈怠，耐心认真的一字一句和同修通读完师父720后的全部讲法2遍，这样同修就能加入到集体学法中了。在我们的建议下，他很快就近找到了学法小组，跟上了正法进程。事后当我冷静下来思考，近几年我为什么常遇到同修要我帮助的事情，起初觉得也许是同修的信任，也许是我有这方面的能力，直到近一年才悟到是师父给我安排这些机会，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使我和我们的整体修炼提高修善。师父在《金经要旨浅说善》中教导弟子，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回忆18年的大法工作，有时与同修配合做事时强调自己的想法和安排，否则我急躁的人心就会暴露出来，说话的语气不善，甚至指责同修。近一年来通过学法实修，我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必须尽早修去这颗心及各种人心。这颗心虽然努力抑制，感觉已经减弱，但从根本上去掉还相差甚远。在最后的修炼路中，我一定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与同修携手精进，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